那在入门阶段最好具有的第四种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要意识到正念是来修复你的内心，它不是来帮你解决实际问题的，但这比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实际。
嗯，
就是大家总是有各种的这种人生问题，比如说年轻人吧，可能有很多这种生活压力、经济压力。
嗯，
从我出发啊，就在这种前提下，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过得更好，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大家会把正念呢，会误以为它来帮你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正念帮你解决不了任何的这种经济问题。
那我去做正念冥想，我投入这个时间和精力，我能获得什么呢？
因为它实际上做的是你的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当你的精神状态在另外一个轨道里面，比如说一种无我状态，比如说你会去尝试理解你的内心是如何运作的时候，你发现当你的内心得到一次深层次的洗涤，你不再为这事情烦恼，你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快乐平静，你快乐平静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做你的事情，赚钱工作，但是你的快乐生活状态，你的这种情绪，你就完全来自于你内心，跟你的所有事情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你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正念状态。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解决你很多这种问题，但它也比你解决一个你所谓的实际问题更加实际。
嗯，那我理解呢，就是说正念把我们调整到一种好的状态之后，那我想人做事情的效能多少肯定会是有一些提升，总比你在一些焦虑烦躁的状态下去做事情效能会更高一点。
而且那时候你也知道 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嗯，
这个比你赚钱更重要，因为你以后你赚钱啊工作你不知道你的人生意义何在。但是如果你当你进入一种非常强的正念状态之后，其实你更容易意识到你的人生价值在哪里，你的人生方向在哪里。
嗯，那我理解呢，就是说当你看清楚了哪一条路是你下定决心要走的那条路，
不纠结，
对，然后你一往无前往前走的时候，你不会再担心这个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有一种畏难的情绪我解决不了，不会的，你就是要走这条路，那么遇到什么困难就去解决什么困难，需要学习什么就去学习什么。
生活是场体验，你会感受到如此的深刻。
嗯，
就你的整个的世界观的变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好，那这就是我们在冥想入门阶段呢最好具有的第四种心态。正念虽然不是解决你的实际问题，但是这个其实比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实际。
没错。
好，那么接下来在入门阶段最好具有的第五种心态是什么呢？
做正念冥想，然后我们接触不同的这种冥想的信息培训也罢，但那也不是去寻求新的权威。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不是说我们是你冥想的权威，大家来跟我们去学习冥想，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并不是冥想的权威，只有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人生导师。所以一定要去放掉寻求权威的这种心态来做冥想。冥想本身不是你一个信奉的权威，但如果你变得正念之后，你就会给自己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完美的解决方案。
嗯，当我在迷茫的时候，我很想让一个人告诉我到底该走哪条路
的。但如果你没有迷茫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确实存在一个权威，那就是你的内心，所以你需要冷静下来去观察它，理解它，这样你的权威才会告诉你该往哪走。你的权威是你的内心。
那像你说的就是追随你的心，那这句话其实多少年来就存在，也似乎成了一个陈词滥调了。当我正念冥想之后，我的心就会给我一个答案吗？
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是看不清自己的内心，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何谈跟随自己的内心呢？
我怎么是听不到？我现在脑子里各种声音在叫。
那是你的各种判断，是你的这种神经元在打架，那不是你的声音。 在这样一个信息轰炸的时代，各种信息，各种自相矛盾的这种观点在不断的轰击着我们的时候，你的大脑变得异常活跃，它在不断的反射和重新的这种播放你接收到信息。
嗯，
你自己的声音完全听不到。
那我怎么才能听到呢？
要静下来，一定要静下来 去观察你的 mind， 去观察你的内心。这是我们 这冥想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一种方式。
嗯，那当有一天我听到了我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能够确定吗？哦，那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能确定吗？
所以现在就是 Joyce， 你现在这样一种问题的状态的话，实际上还是在一种质问的状态。
嗯，
不判断，先冥想，之后你有答案了。
嗯，啊，这又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轨道的一个
问题。没错，
当你又再去判断。
嗯，
去质疑，去期待的时候，那你还是在想的这个轨道里。
没错，你要
你还没进入到做的这个轨道里。
大家要意识到这些习惯是多么多么的强，这种判断期待的习惯是非常非常强，我们在不经意之间又这么做了。所以在接触冥想的这个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先冥想，先坐下来。
好，那这就是我们在冥想入门阶段要最好具有的第五种心态。
对，
就是说做正念冥想，不要去希望能够寻找到新的权威，你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导师。
对，你的 mind， 你的内心是你的权威。如果是你非得说有权威的话，那观察它，认识它，让这个权威给你发话。
嗯，好，那接下来在冥想入门的阶段最好具有的第六种心态，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种心态是什么呢？
咱用一句话说吧，叫冥想三十六计，作为上计。放下所有的想法判断，去观察，去聆听自己的内心，就在这个时刻活在当下。这是对于所有冥想入门者需要去做的事情。冥想需要是你的体验和感受，不是在这里想，在判断，在期待。就像咱俩在不同的岸边，我说我这边暧昧多好，无论我说多好，你感受到只是你的想象，你得自己过来看看。所以冥想体验也是这样嘛，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
嗯，
每个人感受到这种内心规律却是一致的，就是说你的体验是非常主观的。
嗯，
每个人有不同的感觉，但是你的这种感受是却是非常，就是这种规律是一致的，就你感受到这种人的内心的规律跟我感受是一样的，但我们却无法言传。
嗯，
但我们各自可以需要体验。
嗯，
只能通过体验来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
嗯，
冥想本身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我们通过言语交流满满的这种误解，但如果大家彼此坐下来花了足够的努力和时间去观察每个人内心，大家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再开口说话，无论我们使用什么语言，我们都能够非常容易的理解对方。最后呢，咱们就是跟大家说一下那做怎么做。我这边我分享两点啊，就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调整好你的优先级。如果你要做冥想，那冥想一定是你在最初阶段你要通过意识上让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调整你的生活优先级，你可能有很多事情，开会约会吃饭等等等等，但如果你要做冥想，那你一定要让自己意识到冥想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初期的时候特别这样，因为你需要调整你的优先级。
嗯，
如果你觉得冥想不重要，那很快它又被其他事情都挤占了，你没有时间做冥想。
嗯，
第二，每天坚持做，无论你状态好还不好，就像你吃饭一样，就像你睡觉一样，你每天都做的事情。如果你只是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做，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对冥想充满了期待，
嗯，
那就不是冥想了。
嗯，好，那 Seiko 据我了解，你每天起床之后的这个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冥想，就是在吃早饭之前你每天的第一件事情都是冥想。
对，
这个时间的安排哈，也就是体现了你认为它是你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对，
没有任何事情来和它争抢你的这个冥想的至尊的地位。
没有，因为我会在第一天的最开始做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的这个精力是最好的，所以我把这个王位让给了冥想。
好，
所以这是我的一种策略，但每个人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方法，来确保这个冥想，正念冥想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嗯，好，那今天的这期畅谈就聊得差不多了。
对，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 Seiko 的分享。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对话节目，能够让大家能更好的去感受和理解这个正念冥想，也希望能够在大家这种精神探索之路上，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新的理解或是困惑，也欢迎大家能够联系我们，咱们一块探讨，共同进步。